探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，哥林多前书，古林撰稿，赵维然编审，石城、刘文联合播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石城。
我是刘文。弟兄姐妹您好。
我们已经查考过保罗怎么样责备哥林多教会有结党纷争的问题。刘文呢、他们结党纷争的原因是什么呀？
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自高自大，用属世的智慧选择和拥护他们喜欢的传道人，又批评论断他们不喜欢的传道人，以至于分门别派互相竞争。
是的，保罗指责他们这么做，就暴露了他们的灵命多么幼稚，因为只有小孩子才容易争吵呢。
保罗也指出他们另外一项错误是对神仆人的角色没有正确的认识。
对，保罗以自身的经验来说明，神的仆人是与神同工的，他们的角色就像是神的园丁、工头和管家。保罗又说他是以为父之心来牧养信徒。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，保罗解决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宗乱伦事件。请刘文先读五章一二两节。
好的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和第二节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
风闻这个字眼如果翻译成确闻，会比较符合新约圣经原文希腊文的意思，就是确确实实的听说，而不是道听途说。
石城啊，
嗯，
这里说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
他的意思是有人跟他的继母同居，这是一件乱伦的丑闻。按照旧约律法，神的选民不可以做这种事情。请刘文念一下《申命记》的22章30节。
《申命记》第22章第30节。人不可娶继母为妻，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。
保罗责备教会容忍这么明显的罪恶。刘文呢、保罗在这里要求教会怎么样处置犯这项乱伦罪的人呢？
保罗要求教会把这个人赶出去。
是的，意思是说要开除这个人在教会的会籍，因为他既然做了这种事情，就表示他又回到从前的那个淫乱的世界里面去了。
为什么一定要开除他呢？难道教会不能够用爱心把他挽回过来吗？
你问得好，保罗真正的用意确实是想挽救他。请刘文接着念哥林多前书的5章3到5节就知道了。
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定了行这事的人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
保罗强调，虽然当时他不在哥林多，但是他的心却在那里，跟他们同心开会处置这位犯罪的弟兄。保罗说要奉主的名，用主的权威来把这个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至终可以得救。
为什么要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呢？可以请你解释一下吗？
好的，我们必须从这个人已经是基督徒这个角度来解释，因为信主的人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势，进入了神的国度，是已经在神的保护之下了。你想想看啊， 如果把这个人从教会，也就是从神的家里赶出去，后果会怎么样呢？
那他就会失去神的保护，也会受到撒旦的攻击，非常的危险。
对，不但危险，而且还会相当的痛苦。他就像被赶出家门不能够回家的孩子一样，非常的伤心。保罗就是希望这位犯罪的弟兄能够因此而痛改前非，回转过来啊。
那么保罗有没有如愿呢？
有圣经学者根据哥林多后书二章六到八节的记载，认为教会有照保罗的要求处理了，请刘文念一下吧。
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写着，保罗说，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，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了。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。
保罗在后来写的哥林多后书那里劝勉教会用爱心再度接纳的，可能就是这位曾经犯罪的弟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位弟兄可能后来悔改了。
我很好奇，为什么没有提到处罚那一位继母呢？
有人猜测，这位继母可能还不是信徒，所以教会还不方便对他行使什么权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保罗针对这个乱伦事件还有什么责备的话，请刘文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的五章六到八节。
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，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你们既是无效的面，应当把旧笑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病。
在这里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他们自夸能够容忍这位乱伦的弟兄。保罗指出，他们这么做就会使得这项罪恶像一点面笑那样把全团面都发起来了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哥林多教会不处置这件罪案，结果就会使全教会的人都受到坏的影响。
对，保罗又提到，犹太人在过逾越节之前必须清除家里所有的酵，当天又要吃无酵饼。保罗用这个例子来说明，他们必须清除掉生命中和生活中不讨神喜悦的事物，过分别为圣的基督徒生活。何况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，成了逾越节的羔羊。
根据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记载，当年神的选民因为在门框和门楣上涂了羔羊的血，所以免了长子的死亡。我们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留的宝血才免受罪恶的刑罚，所以我们是不应该再回去过犯罪的生活的。
没错，在第五章最后那段经文里面，保罗再次催促哥林多教会要处理那件乱伦的事件，请刘文读五章九到十三节。
好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到十三节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，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外人，有神审判他们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
保罗提到，他在这封信之前已经写过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可惜那封信已经遗失了。这里暗示哥林多信徒对那封信的内容有一点误会，他们以为保罗要求他们离开一切不道德的人。 包括非基督徒在内，所以保罗要在这封信里面澄清这个误会。保罗的意思是指那些个故意犯罪的主内弟兄姐妹，他们应该受到教会的制裁，甚至连跟他们一起吃饭都不可以。
不可以一起吃饭啊，这很难吧？
这里的吃饭特别是指在教会里面的圣餐，因为当时的圣餐包括了吃晚饭。将来我们查考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时候，就会讨论到有关圣餐这方面的事情。在刚才念的第5章第13节那里，把这位乱伦的弟兄说成是恶人，并且再次要求教会把他赶出去。
由此可见，教会对犯罪的信徒有处置的责任和权柄。
你说的对。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，保罗就责备有的信徒不尊重教会的这项权柄，反而跑到世俗的法庭去互相告状。请刘文读6章的1到6节。
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到第6节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既是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？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。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？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。
刘文啊，你喜不喜欢上法庭啊？
当然不喜欢啦，打官司的事谁有兴趣呢？
使徒保罗那个时代的希腊人就非常喜欢上法庭，他们动不动就彼此告上法庭，目的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辩论口才。
这是去寻开心嘛？
是的，这种喜好辩论的习惯不知不觉的也被带进了哥林多教会。根据你刚才念过的经文，我们看见保罗不要信徒彼此告状的意思，并不是说他们应该掩盖一切彼此矛盾的事情，把它当作没事。其实保罗要指出的是，如果信徒之间有矛盾，应该去找教会里的智慧人来裁决，而不是到世俗的法庭上去彼此告状。
那保罗所说的智慧人到底是指谁呢？
可以说是指教会里面的长老，或者是信徒们所尊敬的属灵领导人。
既然保罗问说，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？可见教会里的这些领导人不被信徒们尊重，他们不认为教会的领导人有能力审断他们之间的纠纷。
很可能就是这样。你记得保罗曾经责备他们自高自大，可见他们谁也不服谁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可以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到世俗的法庭去告状，也是不尊重教会有审判的权柄。因为根据主耶稣的教训，神的确给教会权柄去仲裁信徒之间的纠纷。请刘文帮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的18章15到18节。
好，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到18节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
刘文，你看啊，神赋予教会有多么大的权柄啊！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 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所以我们真不应该忽视教会的责任，也不应该藐视教会的权柄。如果我们现在连地上的短暂的事物都处理不了，将来就不配审理更大的事情了呀。
是啊，刚才读过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和第三节就说到，我们将来还要跟基督一同审判世界和天使呢。